我要请大家系读两段嘅经文。
我请大家来读两段的经文。
第一段经文系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
第一段经文是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二章。
第十到到十二节。
第十到第十二节。
请邵东姊妹为我哋读帖撒罗尼加前书二章十到十二节。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第二段经文在诗篇七十八篇。
第二段经文是诗篇七十八篇。
我们会读第一到到第七节。
我们来读第一到第八节。
第七节。
第七节。
请听我读诗篇七十八篇第一到到第七节。我的民啊，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是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命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今天是父亲节。
今天是父亲节。
我这里特别用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所作父亲的，他们对儿女有一个特别的角色。
我特别用圣经的话语来提醒在座 做父亲的，让他们明白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他们是有一个做劝慰者和安慰者的责任。
他们有做劝慰者和劝勉者和安慰者的责任。
神摆父亲在家庭里面，
神把父亲摆在家庭里面，
父亲的说话是很对他的子女有那个鼓励性的。
父亲的话对子女是有鼓励性的。
这些他的说话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代替，
他所说的话没有其他的人可以代替。
所以作父亲的，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要鼓励，我们要支持我们的子女。
所以做父亲的，你要明白，我们要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儿女。
今天我也都拣选一段经文提醒我们，我们整个的教会有一个的责任，就是要注重那个信仰的传承。
今天我选的 这一段经文也提醒整个的教会，就是我们对整个的社区也有责任。
我们要有个信仰的传承，
我们要有信仰的传承，
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神介绍给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介绍给我们的下一代。
诗篇七十八篇一开始的时候，
诗篇七十八篇一开始的时候，
说我们要将神的述说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作为，
我们述说耶和华的美德和作为，
然后告诉他们，话俾我哋嘅下代知道，
我们要讲给我们的下一代来知道，
以至到我哋嘅下一代明白神嘅作为嘅时候，
以至于我们下一代明白神的作为的时候，
佢哋就可以守神嘅诫命，
他们就可以守神的诫命。
呢个诗篇唔系单单讲俾一啲人系私人嘅祷告，
这个诗篇并不单单是诗人的祷告，
这个是一个的公祷，
这是一个公祷，
他呼吁整个的民族是这样去传承信仰给下一代，
他呼吁整个的民族来传承信仰给下一代，
也是我们今天整个教会的责任，
也是我们今日教会的责任。
浸信联会的青年事工部出了一本书叫做 Imaginative Hope，
浸信联会的青年事工部他们出了一个册子，
特别是这个是两年前他们开会，
他们在两年前开会，
特别是探讨我们教会怎样将福音传给下一代，
他们来探讨我们教会怎么样将福音传给下一代。
在这书里面他提到两个数据，
在这本小册子里提到两组数据，
他说我们今天的人口有31%的人口是年纪小过24岁，
他其中提到我们有31%的人口是小于24岁的，
所以换言之即是说我们加拿大的人口当中有差不多有1/3的人口是不过24岁，
换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加拿大的总人口的1/3是不超过24岁的。
同时另一个数据就是说一个人几时是最容易接受耶稣基督呢，
他另外一组数据就是告诉大家说人在什么年龄是最容易信主的呢？
很多的调查的结果就说有超过85%的人口在接受主的时候是在4岁至14岁的时间中间。
很多的调查数据显明就是有85%的人他们是在4到14岁的时候接受主。
换言之我们当中的儿童和一些的很年轻的 teenager，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中间的儿童和青少年，
在那时候他们的心是最容易软和最容易接受福音，
在那一段时间他们的心是最柔软也最容易接受主，
他们有85%信主的人就是在这个的年龄当中，
有85%信主的人是在那个年龄段接受主的，
所以这个会议提醒众教会，
所以这个会议就提醒众教会，
我们在加拿大的人口里面有超过1000万的年轻人儿童，
他提醒我们说在加拿大的人口中有1000万的年轻人，
他们的心是软的，他们是愿意可以接受福音接受耶稣基督，
他们的心是软的，他们是最容易接受福音和接受主耶稣基督，
所以鼓励教会应该把握这个时候好好地将福音传给这些的儿童和青少年，
所以他们鼓励教会要好好把握机会来传福音给儿童和青少年，
但是假如教会不会把握这个时机的时候，
但是如果教会没有把握这个时机的时候，
错失了机会没有将福音好好信仰好好的传承给他们，
错过了机会没有将福音和信仰好好的传给他们，
他们大了他们很多就不回教会，
他们大了以后很多就不来教会，
他们的心也都坚硬了，
他们的心也坚硬了，
就这个世代这个年代的青少年就在福音上面是失落，
这个在这个世代这些青少年就在福音上失落，
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的下一代他们生长在一个什么的世代，
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代，
他们生活在一个很世俗化的 世代，
他们生活在一个很世俗化的世代，
社会是很多很普遍的对基督教是有一个抗拒的现象，
社会对基督教有一个抗拒的印象，
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童就是生长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童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
很多世俗化的思想价值观影响他们，
很多世俗化的思想和价值观影响着他们，
早几天在最高的法院作了一个判断，
前些日子最高法院做了一个判决，
就是在 BC 省有一间的私立的基督教学校的大学叫做 Trinity Western。
在 BC 省有一间私立的基督教大学叫 Trinity Western，
他们有一间的以基督教的原则是设立的，是不接受公家的政府的钱，是私人的基督教所建立的一间的大学。
他们是这种私立的基督教的大学，是由私人建立，并不接受政府的资金。
他们颁发 学士的学位，
他们颁发学士的学位，
颁发教师的学位，
他们颁发教师的这个学位。
他亦都有一个法律系去造就一啲嘅律师，
他们也有一个法律系来造就律师。
但系有几个省就唔认证佢哋毕业嘅律师，俾佢加入嗰个嘅律师嘅工会。
但是有几个省的这个律师协会就不接受这个学校毕业的律师加入他们的工会。
原因系咩咧？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呢间Trinity Western 要求所有在他那里读的学生是有一个的道德的操守。
原来这间学校要求在他们这边读的学生有一个道德的操守，
包括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
包括不可以有婚前的性行为，
包括不可以介入在同性婚姻的性行为，同性的性行为，
也不可以介入同性的性行为。
坚守婚姻是一男一女终身的关系。
坚守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终身的关系。
因为他这个对所有的学生的这个要求，
这是对所有学生的要求。
有些的律师工会就觉得这个学生这个学校是歧视了一些同性恋者。
所以有一些这个律师的工会，他们就觉得这个学校的毕业生他们是歧视同性恋者，
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这个学院所出毕业出来的律师，
所以他们就不承认这个学校所毕业的律师。
这个 学校上诉去到最高等法院，
这个学校他就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几日前，最高法院判断呢个嘅学校系失诉，即系败嗰个输咗。
几天前，这个最高法院就判决这个学校是败诉。
所以喺呢个世代里边，一间嘅基督教私立嘅学校，佢要求佢个学生有一个嘅道德嘅操守，系俾整个社会里边系拒绝同埋抗拒。
所以这一间私立的基督教学校，他们要求自己的学生有道德上的操守，而被社会所拒绝和摒弃，
被这个社会去排斥他们的学教育，
同时被这个社会来排斥他们所进行的教育。
在刚才所读帖撒罗尼加前书的保罗写给帖撒罗尼加的教会，
我们刚才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就是保罗的书信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
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很年轻的教会。
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年轻的教会。
是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第二个旅程里面是建立的这个教会。
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中所建立的教会。
他这个教会也都是一个的因为信仰被当时社会逼迫的当中，
这个教会也因为他们的信仰在当时的社会被逼迫。
在保罗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教会，他们是在大难中 蒙受了福音。
在这篇书中一开头就讲到说他们在大难中蒙受了福音，
然后保罗鼓励他们怎样要坚守建立他的信仰。
保罗就鼓励他们要怎样坚守自己的信仰。
这个教会一个年轻的教会，他们怎样抗拒这个反他们信仰的这个潮流呢？
这个年轻的教会怎样来抗拒反这个基督教的潮流呢？
我相信今日保罗的信息亦都系适应喺我哋这个当中。
我相信当日保罗的信息也适应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哋点样能够系教导我哋嘅下一代，能够喺一个反基督教或者敌对基督教嘅一个嘅风气里边，佢哋坚持佢嘅信仰呢？
我们怎么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在这个反基督教的风气中坚持自己的信仰呢？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提出两个主要的原则。
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则。
他提醒 父亲你要做下一代的榜样。
他提醒父亲说你要做下一代的榜样。
在刚才读第十节那里，他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
在第十节说，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
保罗提醒他说，我们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怎样的生活你们看得出的。
保罗说我们是怎样的生活你们是看得出来的。
在这里我们是包括了保罗，也都包括西拉、提摩太和路加医生。
这边呢，他我们就包括了保罗、西拉、提摩太和路加医生。
保罗说，我们这一班宣教士怎样在你们当中传福音，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是活出福音，是你们知道的。
保罗说，我们在你们中间怎样的传福音，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活出见证，你们都是知道的。
你们就照着效法我们，这样一路去将你的信仰活出来。
你们就效法我们将我们的信仰活出来。
我们今天的下一代也都是很蒙受这个世界的很多不同的思想，很多古灵精怪的思想是冲击。
我们的下一代也受到很多的思潮，很多古灵精怪的思想的冲击。
可能对他们来讲，基督教信仰只不过是各种的可能性的其中一个。
对他们来说可能基督教的信仰只是各种思潮中的一种。
这些的下一代，这些的年轻人，他在这里想说，我们父亲所提到的信仰是真的吗？
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可能在想说，父亲们所讲的信仰是真的吗？
那是不是那些教导是不是可以行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呢？
他们的教导可以行在日常的生活中吗？
在他看到圣经或者父亲的教导但是在这个的一方面，也都是他们生存在一个的物质主义、消费者主义的世代。
在这边有父亲的教导，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
各个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选择出很多的选择。
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很多的选择。
他们看不看到圣经所教导那个的牺牲的爱是实行在我的父母亲的身上呢？
他们有没有看到这种牺牲的爱是在父母的身上呢？
我的父母里面的那个的价值观在哪里呢？
父母的价值观是在哪里呢？
我们这些儿童在看他的父母亲，他们那个的活出的见证。
我们的儿女他们紧盯着他们的父母是不是活出了见证。
我在这里特别是呼吁我们当中有儿童幼儿的，就是在小学里面的父亲父母亲，我特别的向你们作一个请愿。
我在这边特别的呼吁那些有幼儿的父母，就是还在小学以下的这些父母，
将你的小路仔、你的儿童、你的下一代九点半钟带到来参加崇拜。
将你的儿女在九点半钟带来教会的崇拜。
这个是需要你要立定那个的牺牲，要时间那个旨意去做的。
这个是需要你牺牲你的时间来做的。
我不相信有小的小路呢就一定说是八点钟起不到身。
我不相信这些孩子们就一定会说他八点钟就起不来。
我们在这里 在九点半钟崇拜，我们有好几个家庭，他有些 两岁、三岁、四岁的儿童，八点半钟就已经在这个礼拜堂里面，跟住他的父母亲在这里为到崇拜音乐去做practice rehearsal。
我们在这边有一些家庭，他们的孩子是两三岁、四岁的，他们为了九点半的崇拜，在八点半钟就来预备。
有好多嘅父母亲为着细路儿童嘅嗰啲嘅运动啊，或者音乐课程啊，可以揸一两个钟头嘅时间去送佢嘅仔女参加呢啲嘅活动。
我们这边的父母，他们很多为了孩子的这个运动啊，课外的课程，他们可以开车一两个小时去送自己的儿女。
但系却唔愿意喺九点半钟嘅崇拜嘅时候将佢嘅儿童带嚟。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在九点半崇拜的时候将自己的孩子带来。
呢啲父母亲所活出嘅价值观，我哋嘅儿童系睇得到嘅。
这些父母活出的价值观，儿女是看到的。
第二，保罗话：我哋作父亲嘅要好好嘅做儿女嘅劝勉者或者安慰者。
第二点，我们做父亲的要好好的做儿女的劝勉和安慰者。
英文圣经话我哋要 encourage， 我哋要鼓励我哋嘅儿女。
英文的圣经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鼓励我们的儿女。
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慰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
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召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
在这里保罗说，我们做父亲的不是就是说去赚钱为我们养大我们那些儿女。
在这边我们说不是说父亲就只是来赚钱养大自己的儿女。
保罗说我们要做一个劝慰者，就要做一个 encourager， 鼓励者。
保罗在这边说他们要做劝勉者和鼓励者。
当我们的儿女 失败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要安慰他们。
当我们的儿女遇到失败和挫折的时候，我们要安慰他们。
我们今天的下一代面对了很多的挑战，是我们以前世代从来没遇见过的。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他们遇到很多的挑战，是我们以前所没有遇到的。
以前我们的世代，一个同学仔要对我好，伤害我的时候，他要在我的面前说，你是衰，你是不好。
以前我们的那些同学，如果他要伤害我们的话，他们就会跑到你面前说 你好糟糕，你很坏。
但是今天这个世代有一个叫做 cyberbullying， 就是说他们是可以藉着网络，是没面孔的，可以指责其他的人。
但是现在有一种叫做网络欺凌的，他们就可以，他们不显现在
这个、
他不用出现在别人面前就可以欺凌别人。
他可以用短信或者在电脑或者用各样的方法说，你好丑，我不做你朋友，你好衰。
他们可以用邮件和电脑的方法来告诉这些人说，你很丑，我不想做你的朋友。
或者批评做很多很多难听抨击的说话。
他们或者说很多难听抨击的话，
因为他们是完全可以自由的，可以没面孔的，可以对任何人是讲出这些攻击伤害的说话。
他们可以很自由的没有 面孔的来攻击其他的人。
所以在我们的下一代，很多的受这些受欺凌者，他们结果他自杀，抵不受各样这些的压力。
所以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下一代，他们受不住这样的压力来就会自杀。
我们今天的儿童需要在家里面得到鼓励，得 得到被接纳。
我们现在，这些儿童他们在家里面需要得到鼓励和被接纳。
这些儿童，这些青少年，希望父母亲，他们的心声就是，我的父亲，我的母亲，你请你接纳我。
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心声就是对父母说，请你们接纳我。
不要因为我所做得的事情，或者 我的成就才接纳我。
不要因为我所做的事和我的成就才接纳我。
接纳我本身是一个人。
你要接纳我本身是一个人。
有一个父亲曾经对他的仔说，我不能够忍受我的仔读不完大学。
有一位父亲对他的孩子说，我不能忍受我的孩子，读不完大学。
有一个家庭的 父亲来找我。
有一个家庭的父亲来问我，
他说我的仔失了业3个月，他都不告诉我。
他说我的儿子失业了3个月，他都不讲给我听。
他只不过是每一天都照常上班，但是其实就他已经被解雇了3个月。
他每一天都好像照常去上班，但其实他已经被解雇了3个月了。
后来我找这个年轻人问他，为什么你不告诉你爸爸听？
后来我问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你不告诉给爸爸听？
他说我爸爸对我的期望太高。
他说我爸爸对我的期望太高。
我不希望我失业以到被他 很失望。
我不希望因为我失业让他很失望。
我们需要我们鼓励我们接纳我们下一代。
我们需要鼓励和接纳我们的下一代。
这个不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呼吁所有做父亲的人。
我不但在这边呼吁所有做父亲的人。
我们整个的教会也都需要改变我们的态度。
我们整个的教会也需要改变自己的态度。
刚才诗篇所读的话，我们的传承，我们要将下一代话给他们听耶和华的奇妙的作为。
我们刚才在诗篇读到过，说我们要传承给下一代耶和华奇妙的作为，
然后鼓励他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
鼓励他们遵守神的诫命。
这个是向整个的以色列的民众的一个呼吁，
这是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的呼吁，
也都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教会，我们如果要将福音传给我们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教会的成员都要负责任。
我们要将福音传给我们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教会都要负责任。
我相信大家都说，没有一个人说不会说，我不想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儿童。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不要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儿童。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将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但是我们是有没有之后有没有接纳他们呢？
但是我们有没有将福音传给他们以后，并且接纳他们呢？
很多时候我们将叫他们带领了他信主的时候，第二步就是要期望他的生活、他的表现、他的行为要跟我们一模一样，是吗？
很多时候是我们将福音传给他们以后，我们就期望着说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行为要跟我们一模一样，
他的行为要符合我们的体统。
他们的行为要符合我们的体统。
当他们的表现或者他的衣着不同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怎样看他们呢？
当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衣着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呢？
我以前看到一些的年轻人，将突然之间有一天他回到来，他的头发突然之间变成 绿色的时候，我都很不习惯。
我在原来看见有年轻人，他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头发突然变成了绿色， 我就觉得很不习惯。
或者佢开始戴耳环，唔系单单系耳环啊，鼻环啊，或者唇嘅环，全身都周围系窿嘅时候，
我看见他们不单是戴了耳环，他们还戴着鼻环或者是唇环，全身都是洞的时候，
我以前一直都好唔接受。
我以前一直都不能接受，
直到我自己的侄女都系咁，我就要开始咧，要开始要改我嘅思想。
直到我自己的子女也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在想是要改变自己的思想。
当我系深入去了解佢嘅时候，
当我深入的去了解他们的时候，
我就会发觉佢哋其实做呢啲嘅行为唔系真系话表示佢唔尊重上一代或者啲成年人，要好反叛，要同上一代做一啲反叛嘅动作。
我明白到说他们做这样的行为，并不是表示要对上一代的反叛，不尊重他们。
反而他们因为他们是年轻人，他们喜欢是尝试新的东西，是吧？
反而因为他们是年轻人，他们就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有没有给一个空间给他，能够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里面给他是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
我们有没有给他们一些空间，让他们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
还是我们说你要在我们当中，就一定要活在这个的框框里面，你要在这个框框里面成长呢？
还是我们给他规定了一个框框，要他在里面成长呢？
刚才我提到这个的会议，还有他有很多的建议。
刚才我提到了这个会议和他们的建议。
在七月份，我邀请了一些教会领袖来参加一个的研讨会，是讨论我们怎样在教会里面去鼓励我们的青少年的事工。
七月份我邀请了一些教会领袖来做一个研讨会，就是怎样来鼓励教会的年轻人。
我今次就不只是单单邀请一些的成年人，
这一次我就不单单是只邀请了成年人，
我特别是邀请了一些的大学生、中学生来参加。
这一次我特别邀请一些大学生、中学生来参加，
盼望他们能够是在这个的青少年儿童的事工里面，给我们一些的见解，还有告诉我们一些他们的心声。
我们特别的来了解他们在青少年事工上的见解和信息。
刚才我提到我们当中人口里面有很多的儿童，很多的青少年。
刚才我们提到在我们的总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儿童青少年，
不只单单是你的仔女，
不单单是你的儿女，
可能是你的亲戚、你的邻居的仔女，
也可能是你的亲戚、你的邻居的子女。
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能够将福音传给他，将这个信仰能实实在在的带到他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把握机会，将福音传给他们，将这个信仰实实在在的带给他们。
假如我们错失了这个的咁重要的危机的那个时机的时候，
假如我们错过了这样重要的时机的时候，
我们的仔女、我们的社区的儿童很快就长大。
我们的子女、我们社区的儿童很快就长大了。
当他们已经去到15岁、16岁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这么容易去接受信仰回来教会。
他们到了15、16岁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容易接受信仰来到教会。
我们教会也都除了那个的态度的改变，也都要有一个的资源投资的改变。
我们教会不单要有态度上的改变，还要有投资和资源上的改变。
很多教会将很多的资源摆在成年人的事工里面，
很多的教会将他们的资源摆在成人事工上。
查经班、小组、团契，
查经班、小组和团契，
他们将很多的资源摆在成年人的当中。
他们将很多的资源摆在成年人当中。
他们很多的教会，他们要聘请一个的崇拜的牧师，都不请一个儿童的牧师。
很多教会他们会聘请崇拜的牧师，都不会来请一个儿童的牧师。
我们要有一个的资源投资的一个的心态对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要有一个投资的心态来对待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当中几多个侍奉的人，很多时候我们鼓励他去参加做教师查经班的组长。
我们很多侍奉的人，我们鼓励他们成为教师查经班的组长，
却没好好鼓励很多的我们的志愿者能够是将时间花在我们的下一代，
却没有好好的鼓励这些志愿者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盼望今天这个讯息提醒我们所有整个的教会，
我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提醒我们整个的教会，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听，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
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下一代说，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真的。
圣经的教导的生活的方式是可以行得通的，
圣经所教导的生活方式是可以行得通的。
我是在我的生活的榜样里面给我们的下一代看得到我们是这样确实进行的。
我们在生活的榜样中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我们是确实的遵行
的。我们欢迎我们下一代来到教会当中，
我们欢迎我们的下一代来到教会当中。
他们来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将他们去摆在一个模型那个去塑造他。
他们来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把他们摆在一个模型中来塑造他们，
我们用基督的慈爱和恩慈对待他们，
我们用基督的慈爱和恩惠来对待他们。
盼望我们当中，我们做父亲的可以在家庭里面造就我们下一代，
盼望我们做父亲的可以在家庭当中造就我们的下一代，
成为他们的鼓励者，
成为他们的鼓励者，
成为他们的安慰者，
成为他们的安慰者，
让他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成长的时候有一个坚固的榜样，
让他们在这个世代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个坚固的榜样，
也都是有一个的接受他成为他们朋友的父亲，
也有一个接受他们的成为他们朋友的父亲，
也都让我们整个的教会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信仰的传承者，
让我们整个教会成为我们下一代信仰的传承者，
告诉他们听我们的神的各样的美德，
告诉给他们说我们神各样的美德，
我们的神的信实，我们的神各个的大能，
我们神的信实和大能。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已经有成长了的子女的父亲母亲可能会有很大的感动，
我相信我们在座他们有长成了的儿女的父母，他们有很大的感动。
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向我们已经成了年的子女传福音那个困难，
我们知道我们向已经成年的子女来传福音的困难。
我盼望我们今天当中有年轻的子女的父亲母亲特别来留意，
我盼望我们当中有年轻的 小孩的父母他们特别的留意。
黄金传承信仰的黄金的时机不要白白的失落，
传承信仰的黄金时机不要白白的失落。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在地上建立家庭，
我们感谢你在地上建立家庭，
你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你交托给我们，
你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儿女交托给我们，
求主给我们做父母亲的好好的珍惜你给我们的责任，
求主让我们做父母亲的好好珍惜你给我们的责任，
好好的成为一个的鼓励者，成为一个安慰者，
好好的成为一个鼓励者安慰者，
也让我们的下一代的儿女 真的看得出我们的信仰是宝贵的，是真实的。
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看出我们的信仰是宝贵的，是真实的。
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子女完完全全的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让我们将我们的子女完完全全的带到主耶稣面前。
让神这样的祝福带领我们教会。
让神也这样祝福带领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能够将信仰传到他们。
让我们将信仰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让他们都能够认识我们宝贵的耶稣基督。
让他们认识我们宝贵的耶稣基督。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